好，我看到了马里兰的Grace，欢迎你。那个好，我们欢迎各位朋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美国的洛杉矶的时间5月5号晚上6点钟，我们又开始聊天儿。昨天我跟大家聊了这个五四运动的一个精神的继承者，当然这个聊了个皮毛，也不是聊得很深。我也看到很多人这个给我留话，大家很关心我，有的认为我这个穿的衣服不好，这个穿这红色的不好，红色有点像那共产党，这个还说这个北京大学不好，这北京大学有点这个是毛泽东写的字儿，这个其实不要把任何很多事情都把它这个给他一个弄得很，其实我就是干活穿了一个 T 恤，这是北大的同学来送给我的，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别把这上纲上线。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特别容易上纲上线啊。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大盘子，盘上有个龙，他就说这是偶像啊，那你不要，你送给我。如果是明朝的、清朝的真盘子，你都不用扔，你送给我就 OK 了啊。这个你不拜他，他就不是偶像啊，你拜他，他就是偶像。所以基督徒要尊重文化，我就很多基督徒不太懂文化，这个不太懂文化就容易对这个文化造成一些伤害。那如果中国未来真的基督徒执政，就这些没有知识的、没有文化的基督徒执政，中国就将来就是义和团，不是义和团，是太平天国，就这危险，你知道吗？那所有的可能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东西都得拆了。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应该像耶稣一样的看问题啊，不要像法利赛人的看问题。所以我今天我觉得你们这样反对，我就特意穿上啊，北京大学。为什么我穿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种怀旧吧。8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天天穿的就是这个，夏天就是短袖的，冬天就是长袖的，反正每天都是这个，一年四季几乎都是北大的这个 T 恤，简单好洗。然后呢，这个又淹没在人中，又不显眼啊，所以你看我穿的也不是什么名牌，不是什么现在这个花很多钱买的名牌，是国内的朋友知道我们常常怀念自己的母校，所以就过来会给我送一些北大的东西做个纪念，这个不需要上纲上线啊，所以今天我就穿这个跟大家聊聊从五四到六四。那昨天我聊这个五四的时候呢，很多人有不同意见，当然五四我也是对五四的看法跟过去不一样。那过去我们的看法大概是来自于政府，那中国政府又是共产党政府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五四运动啊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新文化运动，当然这个定义就很错误啊。反帝是有，因为那个是日本人跟德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那日本人打胜了，日本当时打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同意的，中国政府同意日本人帮着打，把德国打完了。那结果人家日本人不走了，就这个问题，所以就签署这21条，就发生这，所以反封建这个词儿，我觉得，那天跟于英时老师来讨论这个问题，跟于英时先生，他说这个封建中国其实历史上没什么封建，这个封建制度是后来搞出来的，根本中国这个历史没什么封建，封建就是那些那个分封的郡主。他们掌权，中央权力极度的削弱的时候，他有封建。中国没这段时间，中国都是中央集权，从古到今都是中央集权，哪有什么封建？另外，这个封建在我们中国人的脑袋的词汇中变成一个常用的词儿。比如说，你要歧视妇女，他说封建；你这个什么，你什么主张些的复古的东西，他说封建。所以，这封建慢慢已经离开了封建原有的词汇啊。这所以在西方。查不到这个封建这个词汇，所以反帝反封建这个前提也不承认，不成立。那么五四运动有没有可取的？我昨天说的五四运动，后来这个很多的五四运动领袖最后极左都参加了共产党，所以呢，十月革命送来一声炮响，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那再加五四运动的这个新文化运动兴起，那左派的兴起，最后共产党掌权。那从五四运动看来。这个它究竟是一个积极的运动还是一个消极的运动？那我认为呢，都有，但是重要的还是它是积极的运动，因为毕竟五四运动提出的这个观念上主流上是民主与科学。我觉得中国真的就是缺乏民主第一个，第二个中国人也缺乏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 咱们讲究科学技术，其实科学不是技术，科学是一个世界观。科学你在美国的，你知道美国的这个博士叫什么，叫 PhD 啊，这个它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你是数学的、物理的、化学的，它都叫哲学博士。 PhD 是哲学博士啊，所以哲学博士就是他世界观的问题啊，他用这个世界观，包括任何一个学科，他都是一个对世界观的看法。中国不培养有世界观的人，中国培养的是技术人才，所以叫科学技术。科学跟科学技术是完全两回事儿，那不是一回事儿。那么五四运动发展下来以后啊，发展下来，这个民主与科学在中国并没有萌芽啊，一直在啊被打击的，尤其到1949年以后就更完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没有民主了。49年以后有民主吗？啊，你看我们什么时候选过我们国家领导人？你甚至县里的领导人都没有选过，对不对？好像有一段时间开放了村里的选举。那后来现在村里现在可能也有这个选举，完全靠钱呐、啊，靠势力啊。所以人家说这个现在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的这个国家一级的官儿啊，国家级的官儿是生出来的，省一级的官儿是什么？省一级的官儿是这个买出来的啊，还是怎么样？是反正然后到县一级的官儿是这个以下的官儿打出来的，村里的官儿打出来的。这个是确实一个事实啊，没有错。那么五四运动跟六四究竟有什么区别？那我是六四的参与者，我为什么怀念80年代呢？我觉得80年代是共产党执政期间的最好的一个时代啊。那时候我们唱的歌就80年代新一辈嘛，对不对？这个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我们当时唱那歌，唱的这个热血沸腾的，对吧？这个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80年代确实酝酿着一种民主的精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北京大学这个学校还是很了不起的。共产党那时候已经管理了一个大学40年，但是北京大学还是一直的不断的涌现出那些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啊，从这个反右运动，你看方励之、李淑贤、林钊。啊，这一大批不要说了，那个太多了，那些右派啊，最后他们这个都很了不起的，对吧？然后到了这个六四，又出现一批，然后我相信未来还会有啊，所以这个大学不要完全否定这个大学。我记得五四运动当年他们从北京大学冲出去的时候，我看一个资料说，当年蔡元培是拦在他们前面，不让他们去游行的。那我们在六四游行也是。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校长丁世孙没有讲话了啊，我们的党委书记王立珍也是不希望我们去的啊，还有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教授，姓张的，是一个这个改革派的一个人，他也拦住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去，你们去我们就完了，中国就完了。那当然这是我们会一会儿会回忆到这些事情。那五四运动后来传留下这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其实一直种植在中国人的心中。那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五四运动还是给予一个肯定。当然基督教跟五四运动是有一些冲突的，因为五四运动之前是一个中国的非基运动，就是非基督教运动，非要基督教。中国的基督教进入了中国也是他不愿意跟中国的主流文化结合，不去了解这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的福音传这个知识分子很难相信，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考虑到文化的属性化，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我们用基督教的基督的文化来代替它的文化，你怎么样能够找到切入点，这个很重要所以不是盲目的批判。但是这个我觉得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后来在中国这个国土上真正的我觉得五四运动的精神发挥最后还是在台湾。我昨天说有人不同意还有人骂我。那这个为什么在台湾呢？因为胡适后来他们这一批五四运动的领袖呢，后来活着的都到了台湾，留在大陆的全惨了，你知道吗？留在大陆的全惨了。你看这个据说 当年有人问，如果鲁迅活到现在，问毛泽东该怎么样？毛泽东坐牢啊！你看他那么推崇鲁迅，他就说他在这就或者乖乖老老实，什么都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许乱说乱动，要不然就去坐牢。你看到没有？这很清楚嘛。那些五四运动没有走的那些领袖留在中国的，全惨了啊，全惨了。那逃到台湾的是谁呢？胡适之，这个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个人啊，这个。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余英时先生就特别的尊重胡适之，他非常尊重他。那么胡适呢，到了台湾，到了台湾他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最早他做了好像驻美大使嘛，然后呢后来他又到了普林斯顿，到了普林斯顿呢，在普林斯顿大学，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四年，我在那期间我们经常去这个东亚系的图书馆我们在东亚系的图书馆去了以后，我们都不会忘记胡适之先生。当时有一个美国人，有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这个美国人在中国就搞这个中国的线装本的这个善本的书啊，搞了多少不知道，好像几十万册是上百万册啊，非常的多。这个人死了，就把这些书留给他儿子，他儿子觉得他儿子不太懂中文啊，因为他爸很懂中文啊，当年这个好几十年在中国就搜集这些书，就买着往美国运，感谢主他运到美国了。否则文革都烧了，我告诉你。那为什么很多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觉得很奇怪啊，研究什么明清小说的要来到普林斯顿大学来读博士，我说那你在中国北大读，北大没出书，都在这儿呢，在普林斯顿呢，还有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两个地方是留存着中国古代的善本最多的地方，他要研究明清小说他必须到这儿来。其实有一个叫周建瑜的，后来现在在香港大学做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教授，我那年去香港，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啊。这个周建瑜当然在普林斯顿，我们都特别好的朋友，来读明清小说。所以那个时候，胡适之就在那做了那个图书馆的馆长。他为什么做图书馆馆长呢？因为那些书啊，那个人要卖啊，很便宜，就卖给普林斯顿啊。这个普林斯顿校长当时就找了胡适之先生说：“你看看这书值不值钱？值钱我们就要。”啊，胡适一看惊呆了。他这个他说，哎呀，这一套书可是中国的宝贝啊。他就建议校长不仅买，还要因此建个图书馆。所以这个校长就把这个书买过来了啊，那个这个啊几百万册啊，据说买过来以后呢，然后就胡适就带了一批人把它整理了出来，就建立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所以这个图书馆当然后来还有很多的书进去啊，非常的出名。那胡适后来做了美国大使馆的驻美大使，中华民国的，然后做了普林斯顿图书馆馆长，那后来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后来又回了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中研院院长。这个人呢就一直在推动台湾的民主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五四运动一个传承，因为你知道这个胡适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嘛，重要的一个，他主要这个不仅民主科学，他也提出白话文的运动。那后来呢，在1949年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就有一个杂志出现，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自由中国的主编叫雷震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当年我记得好像雷震是立法委员呢，是官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他呢做了这个自由中国的总编辑，那胡适做了发行人。那这个因为有胡适有雷震在里边，那么这个杂志就存留了大概有11年的时间，从1949年到1960年。那这个杂志其实是奠定了台湾的民主的基础。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过去都是50多年过去被日本人统治，日本人没什么民主的啊，没有民主的，但日本人很讲秩序啊，他的秩序特别好，日本人的这个做事情都规规矩矩啊。你要去过日本你就了解，日本人这个民族素质高啊，很高啊！我想有人骂我汉奸了，可能，真的是如此啊！你到日本，你看看日本国家管理的，我在日本宣教的时候，我这个生过一次病啊，我就到了医院去看病啊，我也没有保险，人家那个日本人就把我带到医院里去了，我这就上吐下泻，又拉又吐，急性的肠胃炎，好家伙，这个在里边住了四天医院，人家一分钱都没要，而且那个。哎呀，打一个针呐，那护士给你鞠十几个躬。哎呀，后来我在医院住都不想出来了，我这医院太好了，这美国哪有这待遇啊？中国更不行了，对吧？中国的医生护士对你的眼睛什么眼睛，对不对？ 你看，哎，这国家素质很高啊。那我们不讨论日本，所以台湾当年是受日本的影响，所以他呢，台湾比较讲秩序，但是他没有民主。所以最早的台湾人的民主观念不是民主党搞，民进党搞出来的，这个是最早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的那批知识分子把这个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带到了台湾。这个不用你去查资料，这个你看真的是如此的。那个时候这个自由中国十一年就一直在提倡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做自由啊，什么叫做人权，什么叫做法治，然后什么叫做反对党。反对党最早的反对党的观念是从中国人接受的反对党观念是从民主啊自由中国出来的，这些杂志啊这个里面出来都是雷震写的。那后来当然这个国民党实在受不了了，这个这么闹腾，就把雷震给抓了，把这个杂志给封了。60年好像发生的这个雷震事件，这很著名的一个雷震事件。那么封了以后呢，胡适一生气气死了啊，这个胡适就死了。死了以后就更没有保护伞了，他们就更没有保护伞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就白色恐怖啊，那就催生了一批啊，这个自由中国催生了一批台湾的民主人士。那像这个很有名的像许信良啊，这个林益雄啊，这个还有斯明德呀，这个一大批的，这个都比那个阿扁他们早多了。这一批的，然后就美丽岛事件就发生了嘛。后来，那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一批人，包括许信良、斯明德，包括这个什么这个彭明敏啊，这些本土运动的这个领袖，大多都受这个五四运动的影响，受这个自由中国杂志的影响，受雷震和胡适的影响，所以后来这个就发展出反对党。那现在你看政党轮替好多次了，这个政党轮替，民进党干两届，国民党干两届，民进党干一届，国民党干一届，就轮流。而且这个在，所以昨天那个伯明就说，中国怎么不可能产生民主呢？中国是可以的，问题你执政者让不让他民主的问题。当然要了解一点，民主绝对不是执政者给的，执政者怎么会给你民主呢？台湾如果没有这种民主运动，一个又一个的压力给国民党，国民党也不会放弃他的独裁权利啊。他所以呢，这个民主运动是一批又一批的，所以我们会一会儿谈到六四的意义啊，六四的意义。有人说六四挺胡搞吗？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民主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啊，多少人就用共产党的话就前仆后继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一浪又高过一浪才能够达到民主啊。民主不争取会给你民主吗？美国的国家，美国老百姓不去争取啊，美国的因为美国就会给你民主啊。所以民主是争取来的，民主不是领袖什么统治者赏赐给你的，那是做梦的，不可能的。所以那台湾的这个民主化这个过程，你看到台湾民主化，我去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接待我的是国民党啊，就国民党的，我就没见过李登辉了，郝伯伯、郝柏村啊，这个马英九啊，这个马树礼啊，这个很多人我都见过。那我在见过他们的时候呢，那时候民进党我们都不敢接触的，因为接待我们的是国民党执政者，那民进党还在野党，从来没掌握权力，我们都不太敢接触。但是我在台湾，我就了解了这批民进党的仁人志士，他们的对台湾民主的这个贡献，我觉得很了不起，他们的牺牲精神很了不起。如果没有林益雄全家都被杀，灭门案，如果没有施明德在监狱里边牙都被打掉啊，牙都掉光，如果没有徐良一次又一次的坐牢啊，一次一次，那如果没有陈菊和吕秀莲在监狱里边受到非人的对待，他们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的信念，今天怎么台湾会有民主呢？不会的。所以统治者，国民党、共产党都是一样的统治者。所以我今天我这个我是一个这个流亡的学生，我现在成了牧师。但是我为什么要谈地呢？我叫谈天说地。为什么说地呢？因为余英时先生告诉我说，你们尽量能够用口述你们的历史，你们所经历的历史是中国很难得的一部分，你们尽量能够口述 所以我会在一二三四来口述这段历史，所以五六天我来再查经啊、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我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我是我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一个人啊、我希望这个世界和平的人，所以我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说出来啊、我又不说现在我都已经这个年龄了，你像我们很多人像方励之、刘明艳说都没机会说了，那活着的时候赶紧说，我这甚至很遗憾方励之先生晚年做那么多科学的研究，我觉得有机会把那历史说出来并且科学很重要，科学不缺你一个，可是方励之经过那段历史就你一个，你现在我们在查考那段历史，方励之那段就不多啊，他当然他留了一本书，我觉得很宝贵，非常宝贵。如果能够留下像我们这批经过六四的人，或者你经过五四运动的人，或者经过台湾民主化的人，每个人你都写几本书，那你这个中国的历史就很真实嘛。就是从这个想这个编造历史都编不出来，你不写他当然编呢、啊，对不对？他编的哎，你信了，你后代都信了。所以我们要聊这段历史，就在责任在这里，是一个责任的驱使。那我这些讲台湾，后来啊，台湾走向了民主化，这我觉得这是五四运动的最后在台湾啊，我觉得真的是啊发芽了，长大了，中国真的实现民主化了，这是五四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所以台湾现在是自由的，你研究科学没有问题啊，你研究科学没有问题，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在中国研究科学就不见得有问题啊，你就有问题，你就不见得你。想怎么去研究，想说什么就说，你现在敢说吗？80年代的北京，80年代的中国，我觉得现在不能比，虽然可能现在物质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我们那时候没那么有钱，可是我们那时候比现在快乐啊，我们比现在充实，我们那些人特别有理想，特别希望能够改变中国，中国变得更好。那80年代的中国也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那时候你看啊，改革开放了，右派平反了，科学发展了。那时候这个邓小平提出共产党提出四个现代化，这个要科学啊，这个要什么吃天下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科学要搞上去啊。所以中国开科技大会的时候，我记得邓小平去讲演嘛，说我做你们的后勤师，总后勤师，就你们在前面冲搞科学，我待会儿给你们提供这个政策。提供金钱，好了，中国就一派祥和。那时候中国有一个很了不起的领导人，就是胡耀邦啊、我到现在都认为胡耀邦很奇特的一个人，他怎么在共产党这里边历史上这么多年一个红小鬼，他脑子有那么多自由主义的思想、民主的思想，我真的不了解，可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我就五四运动那个时候，胡耀邦也是个学生嘛啊，那个有影响。当然后来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叫赵子阳，那这两个人现在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太提，很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很多都不了解这两个人。如果没有胡耀邦就没有六四的平反，如果没有胡耀邦就没有后来有一段基督教的一个特别的宽松啊，这个一个环境的发展，从1979年到1990年1979年、89年、99年到1999年吧，啊，这段时间，基督教在中国有差不多有30年的这个和平发展期，啊，不管三自教会、家庭教会都在发展，所以这个跟胡耀邦这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啊，非常大的关系，所以我对胡耀邦和赵子阳多了一分尊敬，啊，多了一分尊敬，所以。那89年呢，这个运动呢有很多人跟我说这个89年没有意义嘛。我刚才已经讲了，那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中国要想实现民主化，必须一代一代的前仆后继。那不能说哎89年就一下子就共产党就倒了，中国就实现民主政府了，那不一定。我们当年去广场上根本没这想法。真实的想法就是只希望共产党更好。希望中国更好，这是当时真实性。你可能说，哎，我们很多这个先知性的人物说你这都是共产党的论调，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时历史时期就那样，就是那么想的。我们没那么伟大啊，没你们现在想那么远。你们现在想的都是全世界的啊，这个那么远，我们想不了那么远。我们当时想的就是啊，争取有限的民主 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改政治和经济的这两个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刚刚开始88年，那么这个能够保证经济体制的改革，能够防止腐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有有限的新闻自由，我当然提出是有限的新闻自由，不是说全部的新闻自由我都没有没有想，甚至选举想都没有想啊，没有。但是89年却给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震撼。89年的意义，我觉得89年6次的意义超过了5次的意义。我认为，因为我是六次的参与者，我当然这么认为。因为5次运动后来在中国是带来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共产党的统治。那么这个当然在台湾才接受了民主之花，可是6次运动却是世界格局改变。6次运动是整个的东欧苏联共产主义全部垮台，让共产主义让全世界看到说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一个理想，而且共产主义带来的是一个邪恶的统治，一个专制的统治，一个残酷的统治。共产主义草菅人命，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这一个世纪把世界祸害的不浅，对不对？那我们多少人死于共产主义的统治啊，尤其中国大陆就不要讲了。波尔布特，我到那哪去参观，到那个这个柬埔寨去参观，那波尔布特就短短的只剩那么3年啊，是5年呢啊，就杀死了柬埔寨1/3的人啊。我看了，我到那个他那个那个叫什么叫屠杀那个地方，哎呀，我当时看着我在那放声大哭，我都控制不住自己，我就哭。我在中国都没看到那么残酷的形象，其实中国很多残酷性我们是没有看见，我们太年轻了啊。但是我到那儿看到那个展览的时候，哎呦，我看着真的，那广播喇叭唱着革命歌曲，那底下的年轻人就把那个知识分子一批一批的杀害，孩子就拎着腿就撞到树上，500多就那一个树撞死500多人，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而且波尔波特的共产主义完全是中国支持的。完全是中国制，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我当然难过。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作为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太残酷了，真的太残酷了。那个时候，柬埔寨只要是有点知识的都被杀，你的戴眼镜的那被杀，你手软的没有剪子的也被杀。那最后死了将近1/3的人，一个国家就短短的五年，共产主义给世界像洪水猛兽一样带来的灾难，是。我们最早都没有意识到，我89年的时候我也没这么认识，所以我89年我去天安门广场我参加了6次运动。我现在当然有人问我你后不后悔啊，我说没什么后悔的，有什么后悔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不参加6次我在中国，那或者我为我的理想坐牢，那我或者我就为了这个利益妥协，其实这两个出路，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呢89年的6次运动，我想这个我写了一本书这个逃亡者，我就不谈太多了，就是我的这本书我写了大概30万字，这个书还是在普林斯顿我写出来的。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这个于先生，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系我做一个这个项目的研究，因为我那个时候你说我是北大的一个学生而已，一个小作家。这个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大学问家，但是我们那个在普林斯顿都是些学问家呀。我们要每人要自己的项目嘛。那我研究什么项目呢？我研究了两个项目，第一个台湾跟大陆这个两个地区的比较，比如说这个土地改革，台湾是怎么做的，大陆是怎么做的那你一比较，你发现台。国民党比共产党聪明这个共产党这个土地改革就是杀200万地主，中国最优秀的农民就是地主，全部杀光，然后呢把地抢回来，就是这样子。那国民党不是这样，国民党也是要地的这个地主也不给的，那国民党当然不杀，国民党是强制买买没钱就我这么研究的意思，他把那个土地要回来分给农民分给农民种，然后呢这个没有钱给你股票给地主股票，后来地主成了资本家，农民成了地主，所以整个国家是往前发展的，良性的。所以中国这个关于土地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我做这个研究我在台湾 治病一年，我也是做这个研究，在台湾大学做这个研究。那然后呢，我还写一本书，我有个项目就是对八九历史的一个回忆。那回忆的时候，于先生跟我谈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记得于英石跟我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吧，我们俩谈，他建议我把所有的六四的这些书包括文章都看一遍，然后呢我来对六四做一个总结。那我觉得我做不了啊、我做不了。第一个，这个我是觉得这个当时我这个不可能全时间的上班，我身体不太好，有病在医院里边。所以呢，第二个我觉得我是个亲历者，我是八九年的一个亲身经历者。我说那我把这段历史把我所眼睛看到的我经历的写出来，你觉得怎么样？于先生说这个按照史学研究这是不行的。那因为史学家都是要一个是要把这段历史研究透，就看看有哪些的著作，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观点。那我说我本身是个写历史的，我不是说用笔写，我用我的整个的生命走了这段历史，我把这段记录下来怎么样？后来于先生也同意了，那这个项目就算成立。那我就是这本书就算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的一个项目，就是逃亡者。这个当然这个不是学术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啊、这个是当然是史实的。那后来这本书出版以后呢，一些人看了他觉得特别好。其实我出版的时候之前他没怎么看，那时候我已经去神医院了啊、去神医院他还蛮失望的最早他就哎呀我就去神医院了，读神医学去了，做牧师去了。他就是后来我这本书出来了，我还在神医院的时候在完成这本书的最后的修订。然后出来以后呢，他觉得很好，他就告诉我说，如果你们，因为他是搞历史的嘛，你们天门所有的经历者把你们的经历真真实实的写下来，每一个人都去写，那这就是很好的一段历史的研究资料，你们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个对未来的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老鼓励大家写，大家都哎呀都不写。那现在写过的有几个李璐写了一篇叫《移山》，英文版没有中文版。沈彤写了一本都是书啊，自传体的然后呢，这个柴玲写了一本柴玲我这有，柴玲这本书我这有，我这有叫《柴玲回忆录》这个有，还是我给你写的序，我看看这几本书在这儿。这个给大家看看书，这柴玲写的这个柴玲回忆这本书呢，是我给他写的序啊，不是中文版是我给写的序，英文版好像是于先生写的序，我不知道了，还是苏小刚啊，我这个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本书，我是觉得这本书写的非常好啊，这个柴玲这本书，因为他写了很多，你看这是前面是。看到没有啊，这张伯立序，我给他写的序，这个是这本书。然后呢我的书呢后来就翻译成了英文版，还有这个荷兰版，好多语言，就是他们也作为很多的我看很多学者，尤其现在巴尔的摩有一个大学叫一个大学的一个政治系的主任，他在研究那段历史，他引用了很多我书里的这个史料。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安慰。那于先生也说你们尽量能够口述历史，如果你没有时间写，你们口述也很好。那我现在我就用这个我的自媒体来口述，所以你愿意听就听，你不愿意听可以不听，或者你说听要听圣经，张牧师讲圣经，你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来听我讲圣经，一二三四我就要讲口述历史。那我觉得这个趁我的身体还可以，我就来把它写，把它说出来这段历史。那么但我后来我们完成这个项目以后，我就看对，丰中德还写了一个叫做广场的共和国，王兆华写了一个不太长其他在国内坐牢的人就没有机会写，他们也没有这个写作的机会。那我们在美国能写的我是尤其我希望那些知识分子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像严家琪啊，像万润南呐、像这个苏小康王军涛王军涛还年轻王军涛没那么大，王军涛今年可能刚刚六十过一点他特别年轻。所以这些胡平 当然胡平没有参加八九迷因，他在美国。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把这个书写出来，包括天安门参加的每一个普通的学生啊，普通的市民啊，所以这个都把你这个角度，有被抓坐牢的啊，逃亡的，怎么逃出来的，都把它写出来，这个将来这个八几年历史就比较丰富了。但是感谢主呢，我觉得非常感谢主，就是当时八九年已经出现了录音机、照相机啊，这里边啊，这个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在里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有意义的啊，这个这些资料非常有意义。好，那这个八几年六四运动啊，我今天大概做一个整个的一个描述就 OK 了啊。一月份，1989年一月份，中国出现一件事情啊，就像今年2020年一月份，中国就出现了冠状病毒在武汉啊。这件事情就是啊，这个也是个大事，就是方励之写了一封信，要求邓小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那是邓小平是虽然是不是国家的这个主席，也不是这个什么这个总书记，但是他是军委主席，他其实中国的权力掌握在邓小平手里边，他比胡耀邦啊，这个胡耀邦已经被罢黜了嘛，那个时候啊，做了政治局委员，他比那个赵紫阳他们都有权力，所以方励之写信给他，方励之写的目的就是在五四运动70周年啊，这个。法国大革命也是70周年，他没写法国大革命，他说五四运动7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这个时候我恳请你啊，这个能够特赦一些政治犯啊，那个时候已经啊，这个很多政治犯都被平反了，你能不能将魏金生释放？大家可能也不太了解魏金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主要领袖。人们有的说他是中国民运之父，这个我也不反对，我觉得有道理，但是八九年呢，我们觉得主要的这个精神的影响还是来自于方励之，所以我上次做方励之的节目，我说方励之是民运之父，这个，当然有人意见不太一样，没关系，但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方励之对我们影响特别大，那一月份他写了这封信，那这个我们就警觉，我就感觉我这人有很敏感。我就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个中国可能要出大事儿。八九年，你看我当年就在北大念书吧，一个普通的学生吧，人家赶紧拿到学位，对不对？赶紧回去工作，对不对？好家这个三月份，方励之跟杜小刚去赴宴，布什总统请客，结果方励之没有去成，这个消息又传到北京大学，这学生已经就像一个锅，这盖着盖着，咕嘟咕嘟，里边就开始工作了啊，那个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4月1号啊，这个孩子死了，这对我们北大学影响很大，对我们中文系尤其作家班影响特别大。孩子死了在愚人节，我还以为开玩笑呢，所以我那天愚人节开个玩笑，有人就把我往坑里挖啊，对，我就是不好，就人活着不要活得那么拘谨，人就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自由惯了啊，你用你那个律法主义你管不了我，对不对？我跟你讲啊，这个孩子对我震动特别特别大，如果没有孩子那个死，可能八九年我都不会参与的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生没意思嘛，这些朋友一个又一个死干嘛呀，这个然后我自己觉得人生很，那个时候我对我自己来，我的思想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啊，从一个这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啊，从一个支持改革开放坚定的改革开放支持的改革者开始变得对共产主义的叛逆啊，也是在那个时期啊，那是我，所以那但是我觉得我如果像孩子一样我去卧轨，我还不如去广场闹这一下子，对不对？我起码喊这两声，我大声喊，我中国要民主要自由，我再死，我死在这个枪口下总比死在这个铁轨上好，我是这样想法，我跟诗人想法不一样，对吧？后来这个八九年我就参与的比较积极，4月15号胡耀邦去世，完了这个愤怒到达了高潮了，这个愤怒就是对邓小平的愤怒啊，就觉得中国老一代的这些人非权程序的权力更替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不到这个前途了，再要走倒退啊，要再倒退，所以89年我就 胡耀邦死那天我写了一首诗，我好像这个出了一本诗集啊，这个他们出了一本叫做六四诗集，你们可能没看啊，这六四诗集呢封面就用了我这个诗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啊，张伯立这首诗呢是六四发现的有记录可查的第一首诗，就是你看六四运动第一首诗是我写的，那四五运动上第一首诗是陈子明写的啊，叫玉杯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杨梅见出笑，这个是陈子明写的，那小平头啊，就陈子明现在已经死了啊，这个他是也是被通缉的一个学生，那我这首诗歌呢是当年是我填了个词啊，我在这个四月十五号，我也读一下啊，叫《长相思》，那天下小雨。四月十五号，北京下雨，北京大学那淅淅沥沥的雨，人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闷啊，我就写了这首诗啊，叫《长相思·雨夜送耀邦》，因为胡耀邦走了嘛，四月十五号，风一程，雨一程，长歌当哭送君行，赤县泪无声，呼一更换一更。啊，你可以读成呼一经换一经，花醉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灯。1989年4月15号，我没出我的名字，我就写到三角地。你说我很怀念三角地，可能三角地现在都没了，你知道吗？89年时候的三角地是太好了，太活跃了，表达思想的地方。我是天天在三角地上留恋。当年这个方励志写的《中国的希望和失望》。就贴在三角地啊，然后很快就被人赶上了。那我就老到那儿去看，结果我这首诗是第一个贴在三角地上的，用大字用毛笔写的。所以当时这里边说本诗选自张伯立《逃亡者》啊，这个是胡耀邦逝世以后北京大学的第一首诗啊，署名作家班啊。在后边说，就目前可查的资料，这首诗可能是六四天安门运动的当年的第一首诗歌。所以你看，我还是这个当年还是挺勇敢的，你知道吗？虽然没写名字嘛，写北京大学作家班，但是还是挺勇敢的，我就写出去了啊。然后呢，胡耀邦去世，所以如果把天安门运动分成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就是从胡耀邦去世到四二六社论，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在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学生提出的理念，学生理念就是这个为耀邦平反，所以大概是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游行啊，4月15号、16号、17号啊，我们18号就游行了啊，17、18号我们就开始，那天晚上我们就去游行到这个对，4月19号啊，我们游行就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天安门广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天晚上啊，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王丹就站在三角地说，你说王丹讲话是北京腔嘛，说同学们你们说怎么办呢，那同学们说那我们得悼念胡耀邦啊，为什么不让我们悼念胡耀邦，说这个那个王丹说那学校已经找了灵堂了，让我们去悼念吧，你们可以去悼念，说那不行啊，说这胡耀邦这个悼念啊，这个搞灵堂我们觉得不够，我们应该在天安门广场搞灵堂。那当然就有这个要求，结果这个好像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弄了个巨大的一个大的红斧，从天上从那28楼唰就扔下来，不是28楼，好像是30几楼吧，就是博士班的楼啊，扔下来唰，我们就接着上面写着几个字叫中国魂啊，然后这个。好了，拉着中国红我们就冲出伟大。那个时候这个我不说别人名字了啊，被通缉的我就讲，反正我在，王丹在，其他人有的还在国内呢，我就不讲了。好了，这个拉着这个往前走，路过人大就喊人大下来，人大下来，人大就跟着出。人大那时候游行他们可聪明了，北大不来他们不敢走。北大队伍一过来他们就赶紧进来抢着北大前面走。哈哈，那时候也很有意思的， 那你看这学生运动，但是当时很单纯，就为了悼念胡耀邦，就为了悼念胡耀邦。那然后走到半道的时候呢，这个警察来了，这我们第一次遇到警察。哎呀，这个心蹦蹦蹦蹦直跳啊！这个如果警察来了，把我们都抓了，第二天我们可能都被开除了，那怎么办呢？大家都不敢走了，离警察还有四五十米，就没人敢走了。对面多少年啊，黑乎乎的看不见，那个可能快到了钓鱼台了啊。然后那怎么办呢？我去了，我还是比较负责任的，我就跟王大说，我说我去吧，这个抓就把我抓上，你们就跑。我问他们，他们要怎么办？我就走到警察跟前儿，推着自行车，那壮着胆子，那心蹦蹦直跳，你知道吗？那挺吓人的。那第一次这个跟人民这个叫专政机器面对，你知道吗？我见着警察的警官，警察说你是学生代表吗？我说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张伯利。你看，这就完了，这就没回头路了。这一句话一说，你把你名字报上，你还有什么回头路了？当年对不对？我当年应该说个假名字，说英文的叫 David 或者Michael 我因为当时英文不好，也没起英文名字，当然就说了个张伯利，我就觉得完了，我这一箭就射出去了，回不来了。然后呢，我就问他，他问我你们想干嘛？我说我们想去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同志。他说，我说你们是不让我们过吗？你不让我们过，我们会冲。他说的。我没有接到命令不让你过，我们是保护，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保护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宾的休息，你们不能打扰他们，那你们从那条路绕过去可以。后来我就回来，我说哎，警察让我们过，咱们从那条路绕。绕的时候走的时候呢，这个王丹就说，哎呀伯利啊，这个对，刚才这个挺吓人的。我说是，我说但是我有个问题啊，我说咱们去广场干嘛呀？去干嘛呀？我们去了就像箭射的又回不来的，那么去干嘛？这么多好几千人，王德说，那你写一个吧，你写一个看看，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就起草了七条，这七条就是天安门广场最后坚持到底的七条啊，坚持到底的七条。第一个我记得我写的是这个公正的评价胡耀邦的是非功过，为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两场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那这是第一条，这我提出的。然后呢，新闻自由，有我要求新闻自由。然后呢，这个要求这个我觉得还有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然后呢，这个增加教育经费然后这个还有反正这个七条写了很多然后呢这个要求肯定我们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好了，这些条款后来基本就是在广场上就一直坚持的。在最后我们跟政府的对话就是从这七条开始。当然如果这个跟政府的对话就是这七条。一直坚持到最后。所以有人说你们在天安门广场没有主张，怎么没有主张呢？我们主张为胡耀邦平反，对不对？为那个在法律自然自由化蒙受不白之冤，这个方一之啊、刘炼呐、这个王双旺这一大批人平反这要求嘛，要求增加教育经费，要求惩治官导，要求新闻自由这个允许民间办报还要求肯定我们学生的这个游行是正义的、合法的对，还有一个要求是取消北京市限制游行的十条规则，它有个十条规则是取消不许游行的。我说我们这个认为是违反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这个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有这个自由吗？你违反宪法，你自己定的宪法你违反吗？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七条。那当然后来我也身体力行，我就办了新闻自由岛、新闻导报，当年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份民办报纸我就做了这个导报的总编辑天天写社论写专访这是我的长项嘛这个后来学士书也是我们作家班写的嘛，对不对？这个反正校友什么时候都作家班，我告诉同学们赶紧写当然后来六四以后，他同学们把责任都推给我了，他们都没事了，就是张伯利干的，都是张伯利干的那我就 承担责任嘛，反正我也被通缉了逃跑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第一阶段就是从这个也到了1989年4月26号啊，邓小平25号晚上对这个一些干部讲话，对首都的干部讲，就是把这个运动定性为这个反革命这个动乱。那这个挺吓人的，这一动乱出来了，那我们还毕业了吗？没法毕业了吗？我肯定不能毕业了。那毕什么业了？不坐牢就不错了。那就想到了这个张志新了，对不对？那一想到张志新坐牢了，那我们这些全反革命，那不干，那宁可就破釜沉舟，这个破釜沉舟也得干到底了，就干了，对不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学识了，就奔着这个广场去这学识了，提出来这个要取消426社论。我记得426社论出那天，我写了一个社论，在我的这个报纸《新闻导报》，我写的叫《人民日报的历史功绩》。那《人民日报》的那个《人民日报》历史上，我到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只要《人民日报》有社论，后边就是屠杀。你比如说，《人民日报》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就开始了。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反右的时候也是一篇社论，反右就开始了。人民公社就是好，人民公社就开始了。只要他人民日报这个社论当时是非常的厉害的，他这个代表着中央的这个决策啊，你知道吗？那个就是邓小平的决定。当然后来对赵子阳希望邓小平能够把这个决定取消，把动乱的帽子拿掉，跟学生协商。这个当然这个赵子阳后来就被罢黜了嘛。所以第二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天安门的运动的第二阶段就是从1989年的426把这个性质改变了。如果没有426社论，89年不会出现这么大的惨案，知道吗？这是邓小平要负全责，他要负责任，这是一个独裁者，没什么说的啊。这个人反右的时候他就是反右办事主任，右派都他打出来了。这个人当然他有改革开放，肯定他改革开放，可是这个人是很狠的一个军阀，他是一个军阀，所以他杀人不眨眼啊。当然后来他取消了什么中共领导人的这个叫终身制啊，这些还是有建树的，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走了一小步啊，他还做了一些工作。但是89年他杀人，这个我觉得上帝不能原谅他。所以现在呢，这个习近平又把这个终身制恢复了，所以把邓小平又给否定了。你看他还不如89年那个80年代的共产党。我告诉你，这个一代不如一代，这个像启示录说的越来越坏，我告诉你。所以呢，我看他说当198年426到5月20号这是一个阶段，这是运动的高潮，一个发展期啊。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几乎大多都参与啊，官方的这个也都参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多讲点，统战部部长这个严明富就每天就跟学生在一起啊，来讨论怎么样来跟中央互动，良性的发展。然后呢，各个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啊，我们第一批在广场的帐篷就团中央送的，那帐篷都团中央送的，然后那个总工会送的。你知道政府最早是支持的这个学生运动，你这一类邓小平不支持，但是改革派是支持的。然后呢，当然这个还有这个什么，你看基督教也是，那时候丁光俊就发出来了公开信啊，两会丁光俊代表两会基督教希望这个中央这个和平解决，取消戒严，和平解决这个六四的这和平解决天安门的运动。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全国从政府到政协，到总工会，到共青团，到各个宗教组织文化组织，几乎全是声援学生的。所以学生怕什么呢？不怕嘛，在广场那怕什么呢？觉得中国很快就改变了嘛只要邓小平一退休邓小平这个赵子阳一执政全盘执政，中国就开始往一个健康的方面发展。这是第二个阶段。5月20号戒严，那是我在广场我来做的决定，就是取消绝食结束我们转入这个集体抗议戒严所以戒严一直到六四屠杀，这是第三阶段当然还有一阶段六四以后的清查，这个我没经历的，我跑了 啊，这还是一个阶段。六四以后在清查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从这四个阶段，就六四的从发生、发展到最后冲突的高潮，到最后的这个清查，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悲剧。那今天时间太长了，这个在我讲太长了，我看我讲了50多分钟了，这个行了，不讲，明天开始讲，明天再讲人物吧。这个我的感动还是讲这个六四参与的人物啊，很多人都在，很多人不在了。我觉得我能够在我健康的时候把这些都讲出来，我觉得挺好的啊，也给历史一个交代啊，是这意思。那当然了，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包括今天我看到里边也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六四如果啊六四成功了，那你们其实执政了，中国会更好吗？那这些年都一直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如果六四啊这个没有镇压，八九民运成功了，那这个邓小平退了，那你们会执政的更好吗？你们会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吗？我觉得这是个假命题，这个问题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们在谈历史，我们就从历史上看历史观，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跟于先生不管怎么样跟他混了4年，我在他旁边，我慢慢学会什么叫用什么眼光来看历史。这个假设我告诉大家，第一，89年天安门的学生，即使89年运动啊和平解决了，没有开枪，赵子阳没有下台，天安门的学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这些学生不会执政的，他们怎么会执政呢？学生就像五四运动的学生，这些学生领袖，当年运动结束了还是回学校念书啊。当然他们可能有的未来会在中国的政治上充当一些重要的角色，现在也是啊，八九六四镇压的一批人下去了，那些反主张镇压的现在不也在中国做官吗？也一样吗？这历史就是这样子的。30年过去了，如果30年不是89年没有镇压，那张伯苓牧师今天在这可能就不是牧师啊，我可能也没有信耶稣啊，我就是在中国了。但是不管做什么，也许我做一个作家，普通作家，总而言之我会在中国，我不会认识主的，我可能不会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历史不是这样看的。89年学生支持的是中国的改革派，89年的学生到至死至终，一直到镇压时候才喊出打倒共产党，一直到镇压时候才喊出退党，在这之前没有，在这之前一直支持中国的改革派，希望中国的改革，因为中国那时候改革做得不错，非常不错啊，中国改革，所以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啊。那时候你看，中国是一个80年代是中国是一个最宽松的时代，共产党敢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很了不起啊，反右。55万啊，右派，有人跟我说不是50万，300多万，我说不管多少了，反正我舅舅当年就是给打了20年，最后连右派都算不上，那种特别倒霉的人，就是连平反钱都没有的，这个很多是没错，但是共产党尤其胡耀邦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解决平反，只有7个没有平反，是当年邓小平不同意啊，是毛泽东定的，像林吉林啊他们几个，那其他的都平反了，几乎都平反了嘛。这是共产党的一个进步。那么另外一个经济的改革，过去的时候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那开始慢慢的个体户啊，你知道80年其实我们运动的个体户特别多呀，北京的个体户很多，那后来这个民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是共产党当时做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选择，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这也是很重要的，很好。那当然89年遇到一些闯价的危机啊，通货的膨胀的也不是特别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很好的一个时期，如果不镇压，今天中国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学生执政的问题，根本学生就不会执政啊，这个不存在着什么王丹啊、乌尔开西啊、柴林啊你们执政，没有这个。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如果89年民主运动成功了，那我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会走得更广，像越南一样，越南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得很成功啊，对不对？那如果能走到蒋经国这样的，那就更好了，那我们中国这中国人的福分呢、啊、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争取100年，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其实中国最早的，我昨天说了啊，武则天时期那个制度，那个政府是民选的，那个政府比现在好，是民选的，那是起码4000万人投票，那是有4亿人，中国有4000万人投票，就是能有投票的，在城市里的啊，这个有投票机会的都能够投票，那选举的那是不错的啊。后来当然我们就啊，到了这个1940年，完全的人民民主专制。共产党当时在啊反对国民党时候用的口号都是五四的口号，所以他肯定五四运动啊，这个一些热血青年、优秀的青年投身到共产党的这个共产主义运动里边去，因为对现实的不满。那个时候共产党很会调动人心，给农民土地啊，打土豪分田地啊，给知识分子的尊严实现民主，结果涨了权了以后全部算数了，对吧？所以你没有民主，没有监督，没有反对党，你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他怎么可能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把权力给你的，会给你吗？不会的嘛，对不对？跟美国，因为我们美国你看有舆论监督，有这个在野党啊，有议会，有反对党啊，所以他你想搞专制不那么容易的。我觉得中国人我们应该，尤其我觉得我们现在北京大学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们啊，真的要了解你们那个老学长们当年的这个走过的道路。我到今天我一点都不后悔，包括那些坐牢的，他们的王丹坐了11年牢，无怨无悔，无所怨尤。刘晓波在监狱里的坐死，一直到坐死。我觉得就像中国未来民主啊，未来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哪一年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快了。但是这一步一步的走过的，不管是方励之，不管是刘冰燕、刘晓波啊，这个王丹，他们都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他们走过的这个苦难的路，为了民主，不是为了个人。我个人来说，我在中国当年还算一个小记者记者，我还算不错的，我党员，我干部，对不对？我那时候我们家都是红色家庭，红色家族，好得很。我就在中国跟共产党混，我也混得不错，会对不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所有的好的东西都扔掉了，逃亡啊，跑到这个异国他乡来？不就是为了中国我们的孩子们下一代过得更好吗？让他们有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吗？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点，如果八九民运啊能够成功，我觉得中国会实现有限的新闻自由。这个甚至有选举到县级，我当时提出的想法就是选举可以到县级就行，县长要选举啊，这个就 OK， 就能达到县级的选举，然后有限的新闻自由，比如说你的政府有你的人民日报啊，然后你民间也允许民间有点报纸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包括电台啊、电视台啊，现在好了，感谢主，我们有这个。我现在这就是一个小平台，这就是我张伯立的电视台，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赞成反对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是说我的观点，这就是我很真实，我在这里说，我在中国，我就是一个搞新闻的人，我就想做新闻自由，这是我很大一个追求。我终于现在有我来到美国以后，你看我就做了新闻，我做了中国之声主编，我做了中国之声主编，我做的特别特别感兴趣。我这个主编我2年做了2年主编，没拿一分钱的稿费，没拿一分钱的工资，我是业余的啊。我在普京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就帮中国人做这个中国人主编。然后呢，我就这个对新闻我特别感兴趣啊，对不对？那后来我现在又搞了什么，在中国的新浪网搞了博客、微博，就全国封了，一个一个的封，封挺难受的。那现在我现在还好，我这个 YouTube 现在起码共产党没那么大力量嘛，那我可以在里说我自己想说的话呀，对不对？我现在都这个年龄，我再不说什么时候说呀？我当然要说，对不对？所以你要喜欢听就来听啊，咱就聊天啊。你要不喜欢听，你可以不听啊，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这个人不是所有人要听我讲，我讲的又不见得都正确，但我讲的是那一段我的经过，我的看见，我的历史。好，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八九年虽然失败了，但你怎么界定成功失败？我觉得八九年中国人是失败了，但是在苏联成功了。我在苏联坐牢啊，齐奥塞斯库啊，那个被枪毙的那一天，我跟你讲， 正是我被苏联押解回中国那一天。那一天呢，我特别的难过，我都想死的心都有了啊！我在苏联坐了一个多月牢，将近两个月吧，这老毛子啊，哈家伙给我做了决定，给我送回中国政府。我要求去美国，我说美国不行，法国也行，法国不行，匈牙利不行，波兰不行，我就留在你们法国啊，留在你们俄国，啊、但是不叫俄国，叫苏联。我留在苏联也行，我那时候那个到留在苏联，我还懂点俄语，我像学俄文，我很快就会过关，我就留在苏联也不错。结果他都不同意，他把我送回中国，他说我们政府决定将你送给中国政府。我说为什么？Why？ 他说的，因为我们有跟中国恢复的两党两国友好关系，你知道不都是共产党了，对不对？他说另外我们有6000公里的边防线，你们中国经常侵略我们啊，经常骚扰我们。我说你胡扯，都是你们侵略我们，你们这个整个的江东64屯，你们吞爱辉条约，你们把我们160万平方公里土地都拿走了，中国总共这现在这360万平方公里土地啊。他拿走了150多万，你知道吗？加起我们应该有5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被老毛拿走。那老毛子不讲道理的，他说好，你那么爱国，我就正好把你送回去。好的，我就不讲话了。后来就把我送到这个中苏边境，他没有通知中国政府，他让我自己回去啊，让我自己回去，那太难走了，那冻死狼吃了都可能，我还希望中国政府来接我，结果他没有通知。你知道吗？那个吉普车把我压到那儿的时候，士兵散开给我驱出境的时候，哎呀，我就要上一趟厕所。这个一路上开了6小时，憋一泡尿，我要尿尿。我说我要上厕所，哪有什么厕所，雪地尿吧？我说不行，我这个对着这么多人，我尿不出来，对吧？这个他说那你这样，那边有个树，你到树那儿去尿。我就走到树跟前，那个我的翻译。他一个士兵跟着我，这士兵拿着枪啊，他把我跑，那大雪地的雪壳子都一米多深，往哪儿跑啊？他们100多军人，我哪跑得了啊？那开枪就打死我，好家伙！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翻译跟我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句话是我有活下去的勇气。那句话，他告诉我，他说张伯利，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罗马尼亚政变了。罗马尼亚民主了，齐奥塞斯库被处决了。哎呦，我当时一听我就有希望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有一天中国也会如此的，不死了，我回去，我就走回来了。后来91年吧，苏联垮，这个共产党垮掉，然后整个的叫东欧。苏联开始慢慢的转向民主化，都受89民运的影响，都受天安门运动的影响。所以想到这里，整个的世界人不生活在共产党的恐惧之中，共产主义的恐惧中。我觉得89年我们去广场值啊，做的对啊，所以后来我到俄国去宣教。哎呀，这个俄国人，这个 KGB 的官员见到我都说，哎呀，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呢，要我们中国美国啊，我们苏联哪有今天这个俄国这个民主化的样子。当然俄国的民主化我们可以讨论啊，以后再说。但是总而言之，这个俄国现在它毕竟在往民主化的方向走。好了，我今天这个关于54到64就这么聊，随便聊聊，大家就这个我看有多少人在跟我聊天啊。好像也不少人呢，517人呢，挺多的。好吧，那这个礼拜我周末讲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讲到。那一二三四呢？礼拜三可能以后我也做不成节目了，我们教会有祷告会啊，还有会议，我可能要主持会。这个我就一二四吧，跟大家聊一聊。周末我就开始讲启示录啊，最近我通过启示录，我有很多的看见。我跟大家讲，我非常的这个怀念80年代的中国，我非常怀念。我想你们年轻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那时候中国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热血沸腾的时候，人们都有理想，人们那时候都没钱，不像今天那么有钱，所以没什么包袱。然后人们追求的都不是金钱，都是理想。啊，这个想到我当年在北京大学的那个燕园，哇，那个时候。空气是自由的， 人们是向上的，笑欢声笑语啊，真的是每天晚上骑自行车乱跑，都是各样的讲座。这个大学堂里边啊，各个大的阶梯性教室都是满的，那些年轻的孩子学生们在那里听那些老师讲的，都是关于中国的未来，都是民主自由啊，这个讲西方的一些的这个思想啊，还有讲中国的古代的一些哲学，像陈谷应开《道法儒墨》啊，哎呦，听他讲演就好像回到五四运动的感觉一样，穿着长袍啊，这是北大的那个这个大的那个大礼堂里讲，我那个有时做梦还常常梦到啊，30年前在北京大学，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个 T 恤啊，这个带有点这个怀旧。啊，人老了就容易怀旧，这个没办法的。这两天我就想到我经历这些朋友啊，今天我在那个网上看到老鬼，老鬼就马波嘛，当年他也北大的，他写了《血色黄昏》，讲了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年轻的岁月，不管那年代是怎么样，贫穷也好啊，这个荒谬也好。或者是这个我们都经历了啊，这个经历呢写出来就是历史啊，如果你没有写就埋起来，我觉得还是能够写就写出来。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看到这个我看到我会看，因为我的眼睛这手机很小，你们问的问题我回头会看，看完我会回答你，如果你骂我一定给你删掉，告诉你这是我的家里的炕头啊，这个你在我这拉屎尿尿不行，你要骂我一定删掉你。这个我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哈，于先生有钱，于应时先生讲的，有一天蒋介石啊，蒋中正先生啊，他问一个史学家，他看了另外一个史学家一本书，他就问一个他身边的史学家，说这个史学家写的书你认为怎么样？那个史学家就给批了一通。那蒋中正就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说啊，我没看完。然后他就走了。蒋中正又对秘书说，这个史学家不好，当你看一本书你没有看完你就批人家，这个不好。他说任何一本书这个作者能够写出来，就是因为他有他的看法，那都对我们会有帮助。像我今天做节目，你看完了你听完了再说啊，好不好？这个就是不要哎，你来了就是来骂我的，这个反正我来了不管你讲什么我都骂你就完了啊，对不对？这个不好啊，这个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跟我观点不同，你可以讨论。中国的进步是靠我们在讨论中，不是靠谩骂中，谩骂中不会进步的啊。这个靠讨论问题，开阔思路，然后畅所欲言啊，然后呢，这个取长补短啊，这个值得我学习的，我就去学一点啊，或者能够给我带来一点启发的，那我就思考一下。不同意的我就不同意，当然我可以讨论说我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好了。今天聊到这里，我看有哪些人啊，有人说有人故意骂的5毛，现在都涨7毛了，不是5毛了，这我一定删你。你说上帝的骗子，我会删你啊，这个你要骂上帝我一定删你的，因为你亵渎上帝不好，有些你会这个被上帝追讨你的罪的，你知道吗？这个不仅追讨你，是追讨你的子孙后代，因为你跟圣经说的很清楚嘛，你要祝福的你是，如果你是这个遵守我的律例典章的，我就祝福你千代；如果你是这个你这是这个不遵守我的律例，我就追讨你3到4代，3到4代已经很厉害了，就不少了啊。这个好，我给你祷告这个这个小粉红不敢听真话，听不听反正我讲了，对不对？听不听反正我是过来人嘛，我是那年代的人嘛，我讲了嘛，我愿意讲我就讲了嘛。当然你可以不讲，你埋起来死了也没关系，没关系，对不对？但我觉得讲还是好一点，讲让我们后来的人能够了解那段历史，了解的真实一点，而不是官方宣传那样的，对吧？好，为你祷告有病的。好的，那这个我这个我会这个仔细看你们的留言。看完了我也会带来我后边的这个跟你们聊天的时候给我一些的这个思考或者给我带一些新的思路。非常谢谢你们的留言啊，好吧，愿上帝祝福。那我们明天礼拜三我们再接着谈吧，好不好？明天本来我想休息一下，我会接着谈。 好，因为康体住，那我们明天见啊，明天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钟啊，好的。这个我今天谈这个，刚才有人说我们有饶恕啊，其实我是饶恕，饶恕跟回顾历史是两回事，不能说哎我一谈六次就灭饶恕，这个绝对不对的。那你今天你说你谈5次你要不要谈呢？你要不要谈5次这场历史呢？你一谈5次啊，你这个5次的被镇压的就没有饶恕，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说这个我们要不要今天228呢？台湾今天228，你说台湾今天228的人没有饶恕国民党？不是的，没有的啊。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有选举权，你知道吗？刚刚被选下来，那以后说不定还会被选上呢。那这都是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嘛，所以你要尊重历史就对了啊，没有不饶恕的。如果我要说6次，你说我没饶恕，那你说我没饶恕，我现在会做牧师吗？我会在回顾历史呢，回顾历史就是为了让我们不再犯历史上犯的错误啊，这个道理在，没有什么不饶恕的。这个因为这是我的经历，所以这是我的经历，所以我在讲历史，我在讲我见到的历史，我在讲我不是官方的历史。我不是讲你们官方让我讲的历史，我也不是讲某些人的历史，是讲我个人的历史，我所经历的历史。这个历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它放在历史中它就是一小段啊，那一个人所经历的。所以有的时候史学家呢，他的研究也是根据某个人，根据很多的人他讲的关于某件事情不同的角度。你像我们读福音书，我们也是啊，那福音书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它是从4个方面，从正面、左面、右面、后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记述耶稣嘛，对不对？那我今天我从我的角度来看5次和6次啊，我觉得这个这是我的个人的一个权利嘛，对不对？这在西方是非常的这个应该被尊重的一个权利啊。西方民主就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个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也盼望你们来口述历史，你也口述口述你的历史，也蛮有意思的。你所经历的现在什么，你的历史，如果你是5毛，你告诉我你他每天怎么给你发钱的，你怎么写的，这也是个历史啊，这历史也很有意义的，对不对？好吧，上帝祝福啊。好的啊，好啊，愿神祝福你们。不可能没有历史，你活着就是在经过历史，怎么可能没有历史呢？好，谢谢你支持口述历史，我也盼望大家都在这个口述历史。好，上帝祝福你们啊！我们也为美国祷告。我今天看了一下呢，我们的数字啊，我们的数字还是很不乐观。今天我到现在为止是27000人被确诊为阳性的。那我们加州今天就特别不好。今天我们加州增加了2000多，平时都1000多每一天，我们今天加州2000，而今天太特别热，外边将近100度啊，这个97度是98度，中午的最热的时候100多度，然后这个瘟疫还没有制止，所以看来这个瘟疫跟温度关系不太大，我们这个瘟疫一定要祷告啊，让神来制止这个瘟疫啊，有一天神一伸手，这个瘟疫就没了。好吧，愿上帝祝福大家啊，与你们同在，明天见。